恩典见证。
弟兄姊妹们，主日蒙福，感谢主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话语，让我们心意更新，享受得胜的生命。近期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已经迈入生命的新阶段，很多家人在境况中一改往日怀疑或被围困的心态，无分毫迟疑地转而活在神所赐的通达道路上，使困境和疾病无处遁形。正如师母早祷所分享的，我们不是活在困境中，而是活在神的供应、策略与得胜中。感谢主耶稣借着牧者牧养我们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希望本周的两则见证能鼓励到大家，不再被摇动，持守自己真实的身份，下意识地用神的话语去归正环境，行在神迹中。见证一，认定十字架完工的真理，让尿血症状消失。2026年4月6日下午，我突然肚子疼，上厕所后发现小便尿血，颜色特别红，当时好像有点担心，但是感觉心里特别平安。我就宣告，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一直到晚上，小便还是尿血，但我依然没有担心和忧虑。我想我要与神同行，他知道我的情况，他看顾我，耶稣十字架的完工已经赐给我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我不再以环境来判断主是否爱我，不凭眼见，只凭信心。经常说我是健康的，我就是健康的，我不是期待未来会健康，而是当下我眼睛没有看到时就已经是健康的了。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天父爸爸的爱子，他对我的爱如同对耶稣的爱一样，我要勇敢地跟随他。我写到这儿的时候是4月7日，依然尿血，但我要为主做见证，因为得胜已经属于我了。谢谢主耶稣的平安喜乐与我同在，赞美爱我们的主，荣耀归给天父爸爸，哈利路亚。这几天我一直在主的平安与爱中，血的颜色越来越浅，感谢主，4月10日上午彻底恢复正常了。经过这件事，我有一个反思，以前出现问题时我也宣告主的话语，但是总担心症状，因为凭眼见心里就不平安，也听过那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心里埋怨主，为什么到我这儿就这么难呢？我也想安息在主十字架的完工里，可就是没有平安。而这次我没有努力的想要平安，但偏偏就非常平安。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我不再定睛看自己，以前的宣告也是在撒种，种子生根发芽到结果需要一段时间，主也在不断的调整我的思维，不知不觉中果子就长出来了。我信的正确，圣灵就为真理做见证，医治自然就彰显了。总之，感谢赞美主，我要继续勇敢地与神同行，继续探索我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并让它彰显在这物质界里。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的父神，奉耶稣的名，阿们。见证二，撕碎脑梗中风前兆报告，宣告真理，头脑立刻清醒。我要为主做见证。2025年7月28日，我严重头晕，晕到躺在床上，床都上下翻转的样子，太难受了。因为前两天又出现这种症状了，所以我决定去医院，就简单的做个检查。到医院检查完后，医生说要明天早上才可以拿报告。第二天早上我去拿检查报告，报告上面说有几条细的脑血管堵塞，医生建议我住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医生说脑血管有一点点堵塞，快进入脑梗了，这是个中风的兆头，死掉的脑细胞就不会再复活了。因为之前听玛利亚师母说有仇敌进来，第一时间要抵挡，不要给他开门，一旦给他开门了，要想让他滚出去就不容易。所以我当时听见医生说这个报告的时候，就想起师母的讲道，特别生气，来自不好的话我每一句都抵挡，我还年轻，为什么要长期吃药呢？这完全是谎言。所以当时我就奉主耶稣的名抵挡医生所说的话。我心想，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身体一切都是新的，因耶稣所受的刑罚我是平安的，我从上到下都是平安的， 耶稣所受的鞭伤，我的身体是健康的，耶稣身体如何，我的身体就如何。当时我也拒绝了住院，医生就说，现在不住，迟一点还是要住的，你先考虑一下吧，可以先开点中药和西药结合着来吃。我就小声说，撒旦退去。之前也经历过一次，本来胃部没有问题，只是跟风做了一次体检，然后胃就疼痛了，之后每个月的退休金都花在挂号和药品上。有一天我亲耳听到主耶稣对我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连续三次，当时身边没有别人，所以我确信是耶稣对我说的。这次经历后，我的胃就不疼了，所以这次医生开好的药单我也没去交费取药。我给女儿打电话说了这次检查的情况，也表达自己不想吃药。我女儿说，妈，你吃药也没关系，不吃也没关系，你凭着自己的信心选择。我就跟女儿说，我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救赎回来的，我是健康的，我不用吃药，更不要长期吃药。之后我就走出医院大门，气愤地在医院门口就把检查报告全部奉主耶稣的名撕烂了，丢在垃圾桶里。我说，一切的检查报告和医生说的血管堵塞、中风、脑梗报告都不属于我，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担当了一切的疼痛和疾病，凡为攻击我的器械必不利用。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完全的医治，我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住在我里面，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医学报告和医生所说的中风、脑梗、血管堵塞，你们触碰到我的身体，你们就必须死亡，你们在我身上毫无地位。经上记着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宣告完之后，脑子真的就完全清醒了。感谢赞美主，我在基督里就是健康的。这件事过去了五个月，我的脑子一直都很好，我更加确信神赐的健康产业已经彰显在物质界了。所以在2026年2月底，我决定为主耶稣做见证。进入四月份，教会同工再次跟我确认这件事，我很肯定地告诉他，是的，已经完全好了，而且我确信自己就是健康的，不需要再通过医学报告证明我是健康的了。一切的荣耀全归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独创恩典，感谢天父将耶稣给了我们，感谢圣灵将关于耶稣的一切启示我们，让我们的指望有确据，让我们的生命有力量。祝福读出恩典的每一位家人，让我们都连结于主耶稣这棵葡萄树，安息领受，茁壮成长。
感谢赞美主哈。我每次看到这样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都是想要补充哈，不要去学方法，不是说哎，我收到了一个医生的报告，我把它撕碎了，哎，我就怎么怎么样了？因为起作用的不是方法，起作用的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持守和扎根啊，是因着我们倚靠神。所以呢，不管你现在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按照你所能信的去行，你明白吗？就是你比如说，安德烈讲过，信心就像那个肌肉一样，那个。就是你越锻炼就越有，那你可能看别人说，哎，他举了一个50公斤的一个东西，然后你知道他是这么举的，那可能在对于你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说，哎，主啊，我可能信的那个程度是需要你配合我一下，然后怎么样去配合我？那因着神是慈爱的，是信实的，你可以去跟主去沟通，然后主会照着你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一步一步的扶持你，就像他扶持基甸一样，一步一步的扶持基甸成为那个大能的勇士。所以呢，我们不要去看这样的一个方法，而是说去学习这其中的真理。他们面对任何的情况的时候，第一个不是说，哎呦，发生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哎呦，我以后未来好像就看到了自己怎么样悲惨的一个日子，然后什么脑梗怎么怎么怎么样，尿血症可能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呀，都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看他们在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第一时间回转到神的爱和神的话语里面。神经上接着说，我惧怕的时候我就倚靠你，对吗？所以当我们有任何感觉惧怕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倚靠主，这个时候主会把他的话语赐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凡事上就能够站立得住。 站立得住，还经历主的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后来也回访了一下，这两个做见证的人已经都完全的，不管是在属灵世界还是物质世界，都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都没有这些疾病的这个症状了。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所以呢，不要去倚靠着自己，乃是倚靠着神。就像第一个弟兄他做的那个见证一样，他说为什么曾经看到其他人做见证搞感觉很容易，到自己曾经经历的时候觉得那么难。后来呢，他会发现，哎，当他不看自己的时候，他就倚靠神，然后看神的话，而不是说，哎，我都有信心，我一定要有信心呀，不是这样的。信心的指向是指向基督和基督的话语哈。所以就会经历那种毫不费力的那样的一个得胜，感谢赞美主。好，先领个圣餐好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准备好圣餐。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主耶和华，我们邀请你在我们当中完全作王掌权，让你每个孩子听讲道的时候都有圣灵为真理做见证。主啊，去除一切的疑惑，去除一切的忧虑不明白，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读春点事工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凡听到这声音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主耶和华啊，谢谢你，你将这篇启示这篇道能够深深的扎根在你众儿女的心思意念当中，让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一切都毫不费力。感谢赞美主。主耶稣，这就是你的身体，是你赐给我们的健康、医治、平安、喜乐。主啊，所以我们宣告主耶稣，你必坚固我们去持守并纪念你所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的领受耶稣的身体，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举起这杯，杯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净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也洗洁净了我们家族、我们读春点事工教会和每一个神儿女的罪和过犯。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这血是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神与我们立约的血，是大有能力的。主耶稣的每一滴宝血都是大有能力的，打破恶者一切的计谋。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事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因着这宝血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经上接着说，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就是为了纪念你，为了纪念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为了纪念你，因着你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你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复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去得享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的产业，并且与主同心同行。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讲道内容。今天讲的是一生都平安喜乐的启示五，新生的样式。其实今天围绕着一句重点的经文，但是这个经文玛利亚在去写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可能更多的想把一个框架搭给你们，并且在这个框架里面会有详细通过在圣经里面已经解经来表达阐述这句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意思。然后呢并且结合生活当中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案例，然后去帮大家一起去分析，以及接下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实践去操练哈。我昨天还跟一个同工去表达，我说圣经它是活的，它是真的生命，特别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我发现我们一解开神的话，就像打开了一扇门，里面是源源不绝的，是源源不绝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其实每一句经文都是有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能力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耐心的一起来去享受这生命和能力。谢谢同工帮我读一下。
罗马书6章4到5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阿们。
阿们。 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到底是怎样荣耀美好的生命，到底是多么有盼望和得胜的生命，所以呢，玛利亚接下来会详细的去讲解关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全新生命的本质相关的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去看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1:12-13，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阿们，
阿们。我记得玛利亚刚开始去听，她说，这等人就是我们信主了之后的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而生的，就感觉自己听了但是不明白到底实际是怎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当我们越来越扎根在主的里面，我才发现这三个点，你如果真的明白，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启示，你能够在主的里面去活出非常非常丰盛而美好的生命，是特别特别富有大能的。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讲这一段经文哈。那我们说到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曾经在福音根基里面有专门有个系列有讲哈，但是呢今天针对这个经文会更加的详细的夯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的本质。首先经文里面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血气是什么呢？血气是指生理上的这样血缘呀、遗传呀、家族传统啊，换句话说就是肉身的 DNA、 家族病史啊，甚至所谓的家族的这个咒诅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我们的价值，我们未来的可能性并不再去受限我们的 DNA 和家庭背景，就是你一定要去刷新更新你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对自己的认知。无论我们的祖辈是谁，或者我们的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性格偏见和负面习惯，你现在要开始去学习操练，活出新生的样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这个新人都不承接这些属地的束缚了，明白吗？很多人说我脾气大是因为我爸爸这样，或者我有高血压是因为家族遗传。真理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的属灵血脉就已经更换了，我们不再受限于肉体的血气的遗传，神才是我们真正的父，他的 DNA 就是神的圣洁、健康、丰盛，替代了我们肉身的软弱，基督耶稣的性情也成为了我们的性情。还记不记得玛利亚讲过很多次，就是因为曾经家族里面就是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病史但是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就因为我自己本来可能最开始并不是说一个真理的一个启示，而是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疾病啊，我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吃喜欢享受美食，对不对？我喜欢吃西瓜，喜欢吃这种带甜的这种水果，那我喜欢这样，所以我就不要去接受那些糖尿病。所以当医生告诉我说，哎，你有这个糖尿病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是抵挡和拒绝的并且我给自己找了好多理由去抵挡去拒绝。那主其实也向我去开启，果然我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糖尿病，你明白吗？这是真的，这是真实的见证。那有人说，玛利亚，你不知道我小时候经历过什么。不管你经历过什么，你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重生了，你去找牧者服侍，我们可以在情感上连续体谅你，但是这种情感的连续体谅不能真正的帮助你，我们还是需要把你带进真理当中。只有你弃绝肉体上对自己的定义，以圣灵按照真理来去定义你自己，你才能有所改变。那结合实际生活的案例，我的家族的人都知道玛利亚从小都不喜欢吃饺子啊，我妈妈可以给我做见证哈，特别是韭菜鸡蛋虾仁的饺子，那时候是我妈妈爱吃这个饺子，我真的是就不爱吃。后来我信主之后，我在公婆家，最开始呢，公婆在他们做韭菜鸡蛋虾仁饺子的时候会给我额外烙一张饼啊，那个饼我超级喜欢，非常美味。但是公婆年纪大，然后呢因为要为我们去做饭嘛，那个时候玛利亚还不会做饭，那有的时候就会忘记给我烙饼，我又不好说我的那个，不好去说公公婆婆，因为我知道公公婆婆很爱我哈， 所以我当时就只能默默的吃着我不爱吃的饺子，哇，然后一边心里流泪。那个时候我又没有办法去订外卖，然后觉得自己哇，好不被爱呀，自己觉得好可怜呀。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心思意念的战场，所以还认同仇敌的谎言，在那里自怨自怜。不过主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是的，我们在更新自己思维的时候，可能有段时间会觉得不习惯，但是当我们继续按照真理而行，你会发现你能突破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认知的一个狭制。如果你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胆小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去勇敢的去站立，因为你就觉得你就是个胆小的人，对不对？你如果觉得你就是一个就是不够聪明的人，那么你这个不够聪明也会。这样的一个认知也会去影响、妨碍你说，哎，我不能够去探索新鲜的事物。所以，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打破这些属地的对我们的一切的束缚。我们不是从血气而生的，不是家族这个人这样，我就这样的，你明白吗？我们真正的父亲已经是天父了。紧接着，玛利亚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爱吃韭菜鸡蛋。虾仁的饺子了，而且一段时间不吃还会很想念。主告诉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有无限的可能。这生命是与主耶稣基督同作王的生命，是不被辖制和限制的生命，是不被论断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像上节课讲的，连我们自己也不会论断自己。我们要开始享用这全新生命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带来的益处。那再结合一个另一个实践的一个应用哈，前几天一位家人当着恩恩的面说，哎，我发现恩恩爱吃西餐，不爱吃中餐，然后于是恩恩就回复说，是的，我爱吃西餐，不爱吃中餐。我赶紧出来制止，我说恩恩，你是非常包容的孩子，你从来不挑食，你爱吃西餐，你也爱吃中餐，你还记不记得你爱吃日本菜，对不对？你也爱吃法国菜，全球的食物你都能够适应，你都喜欢，你不要去限制定义你自己啊。然后甚至我还跟他讲，我说可能同样的菜，比如说茄子，他认为他不喜欢吃茄子，所以他看到茄子就不喜欢吃，但是事实上，我是说你只是不喜欢。茄子这样做而已，但是它稍微做的好吃一点，你会喜欢的。恩恩说对的，所以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去论断别人、论断自己、论断家人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潜移默化的就发生了。但是如今我们被真理装备了，我们就不再按肉体看我们自己了，我们要以圣灵按照真理来认识我们自己。以圣灵按照真理来看我们的家人和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圣灵按照真理来诉说，对吗？因为我们的话语是有权柄的，我们不能乱说，对不对？那么在玛利亚小学的时候，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我语文成绩就在最开始考试的时候，我语文成绩特别好。那个时候数学前两次考试，别人考90多分的时候，我就突然考了个89，哇！从那次开始，老师就当着我面说。你特别擅长语文，但是你不擅长数学。我跟你说，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我要是那个时候就有这真理，我就说你不要去接受这个论断。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心思意念的战场，对不对？我只是一个小朋友而已。然后呢，所以我就接受了说，哎，我语文不好，数学不好。你知道这个心思意念一直伴随到我什么时候吗？就是30多年来，我都是这么定义自己的。直到遇到陈默，他还经常嘲笑我数学不好。然而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就是小学时代刚开始最初的几次考试，老师就断定了我整个半生。啊，当然我这半生，我又永生了哈，不只是只是一点时间而已，没关系。啊，所以我非常坚信我的语文好。那我语文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语文课代表，参加各种语文比赛呀、写作比赛呀。然后在全国那个获作文奖呀，那也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不喜欢数学，因为我觉得我不擅长它，我就不要去学它了，我就在数学课上学语文。你看那个种子都撒在语文上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根本就不想好好去学数学。曾经还是初一还是初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要面临不是中那高考，而是中考的压力，然后我开始呢去补习数学。那个时候我信主，也有奶奶去为我祷告。 所以我数学成绩突飞猛进。玛利亚非常清晰的记得，当时心里就有一个疑问哈，我现在才回想，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在我的里面再去启示我，让我去突破对自己这样的一个限制。然后我当时问号是什么？我说我数学不是不好吗？我说怎么能考这么好的成绩呢？而且感觉数学也不是很难呀，好像自己很擅长的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呢，是我的奶奶为我的学业带道，也因着我已经开始信主了，神的灵在帮助我。那当然了，这仇敌他有他的这样的工作，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我明明在主的那个爱和怀抱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但是那个时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就是不知道说，感觉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应该一直很美好的，然后没有把这个生活的美好去荣耀去归给神。所以那个时候就当有任何的这个试探的时候，就离弃了神，在世界上绕了一大圈，后来又被主寻回来了。那玛利亚经过小儿子快吃猪食的那个经历，就倍感珍惜，如今在主怀抱当中享福的生活，就再也不想离开主了，再也不想过没有主的日子了。那说到这里，我就想为那些对这个孩子的成长和对孩子与主的关系忧虑的家长说，就是主都带得回来。我在写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想了一下，主等我在世界转这个圈，他等了将近快十年的时间，就是主真的是超级有耐心。但是我去看这十年，每次我当要做关键的决定的时候，主都在留意保守。虽然你看那个日子，就是这十年肯定不如之前，就是我离弃主的那十年不如之前，但是在关键时刻，主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们。所以有一些家长，我跟你说，可能你为一些孩子你祷告了半年了，一年了，两年了，你可能发现这个孩子还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但是我想告诉你，你撒的种子，你今天为他所做的祷告和你过去为他所做的祷告，没有一句会落空的，没有一句会落空的，因为出自于神的话都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没有一句会落空的，只是未必是按照你的时间表。就像主耶稣如果在玛利亚年少无知的时候，那个时候即使马上给我拉回来，我也没有转这么一圈，对我的体会和对神的能力的这样的感触更深。所以我不是说一定要去经历任何的这个苦难，而是说你要相信你的孩子在主的手上比在你的手上去更好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你这个祷告怎么没有用啊，不要陷入到这个沮丧当中。主在看顾我们，主在帮助我们，是主拣选的，一只羊都不会落下，对不对？当有一只羊去跑在外面的时候，他会丢下，主会丢下99只专门去找那一只羊。所以你要放下你的一切的忧虑，你知道主在做事呢。那我们说回论断的能力，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嘴巴是有权柄的。我没有办法能数得清楚从小到大我对多少人说过我擅长语文不擅长数学这样的话语了。那这些不符合真理的话语限制了神。所以马太福音7:1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就是我们不再论断自己了。我们上节可以讲到，保罗说我也不论断我自己，对不对？我那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们不再是只是擅长语文的人，我们也擅长数学，我们靠那加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马可福音9:23，这里面我就那个想起来安德烈他在去讲他自己的这个做的这个兼职的相关的一些见证哈，他就说因为他当时财务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呢他就只能去到照相馆去打工，对不对？那他打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冲洗照片，他其实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冲洗更好，但是当着他方言祷告跟主同行，主给他恩宠，让他冲洗来的照片连那个叫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店的那个老板说他已经做了25年这样的冲洗照片的生意了，就这个老板这么多年的经验冲洗出来这样高质量的照片，他说只有1次或2次然后呢他就说安德烈真的很棒，但是 安德烈他自己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冲洗照片。他说，当他去培养一个新人的时候，就是他想回归继续去专注主的事工和讲道，然后呢，就要去培养一个人啊，去冲洗照片，然后他再离开。那在培养人的时候，对方说，哎，你怎么能做到的呀？说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照片冲洗的就这样好的呀？然后安德烈就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怎样冲洗照片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怎样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和救主，让圣灵入住在你的里面，你经历与主的同死同复活，然后呢，去领受圣灵恩膏属天的能力和智慧，就带领你一定能够冲洗这样好的一个照片，对吗？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福音的大能。我们知道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不再像以往过去家族塑造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了，是因着卓越的灵，神儿子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神耶稣基督的智慧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了，所以我们就能够凡事在主的里面去蒙恩宠，有聪明，能够去做得好。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就说剪头发一样，你如果你问我，你说你怎么剪出来的头发，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剪的头发，我感觉我这个自创了一个剪法，但是剪出来的效果就真的是很好的，就是给那个恩恩和陈木剪出来那个效果真的是很好的，因为我每次在剪头发之前我都会祷告，那不知不觉然后就会剪的就特别的好，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主。马可福音9章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我亲爱的同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你相信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就可以凡事卓越吗？还是你在相信，哎呀，我年纪大了啊，老了，身体不行了，眼睛花了，思维不敏捷了，你们年轻人会做的这些事我都不会呢？你怎么去评判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呢？你怎么样去评判年轻人和老年人呢？对不对？如果你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知道你有永生的一个生命，你现在就是年轻的呀，你很年轻的，对不对？你手也有力，脚也有力，浑身都有力量。还是你在相信，哎，我没上过大学，也没有什么学问，这些 AI 啊，这些新时代的技能啊，我都不能使用或胜任呢？你像那个安德烈·乔伊斯迈尔，之前就是一个那个就被欺压的一个妇女，对不对？然后安德烈·沃麦克，他就是一个这个，他说他自己说是德州的乡巴佬，对不对？包括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也是一个那个地级的小城市那个出来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不在乎这些，在乎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认定持守，我们就敢于做。就像1000两、2000两、5000两，你敢于突破，你敢于做，你就一定能够越来越好。还是有些人他在相信，哎，我的资源能力都在这个城市，哎，主耶稣，你要让我像亚伯拉罕一样换一个城市，那我可接受不了，我没有办法好好生活，我都不认识人。不，你要遵从圣灵对你的带领，因为他是为了让你去得益处的。那我们到底在相信什么？是神和神的话语，还是我们的经验和世界的道理？罗马书8章6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我们要开始去体贴圣灵，体贴我们在灵里的真实的身份。即使我们曾经失败过，也不需要定罪和妥协，因为罗马书8章1到2节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感恩赞美主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不是从血气里出生的，其中的第一个点玛利亚要讲的就是，你不要再去按照你的家族、你的经验、你的过往去限制你自己，包括遗传病、家族的这些咒诅你都要去拒绝，你去拒绝，你就知道你到底打开了一扇什么样生命的大门。那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我们就不要被血气激动驱使说话和行事。什么叫做不被血气激动驱使说话行事呢？我们去参考经文，谢谢啊，同工帮我读。
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阿们。
阿们。这段经文指的是我们虽然在肉身当中去生活，但是我们却不靠肉身征战。属灵征战的本质是心思意念的战场嘛，所以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会在每个心思意念当中都选择去顺服基督，就是顺服真理，抵挡魔鬼，抵挡魔鬼的诡计和那些拦阻人认识神的事。那我更喜欢当代译本在这里的翻译哈，谢谢帮我读一下。
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因为我们虽然活在血肉之躯里，但在属灵征战上却不凭血气之勇。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而是从上帝而来的能力，可以摧毁坚固的营垒，击破一切谬论和阻碍人们认识上帝的骄傲言论，夺回被掳去的心思意念，使其顺服基督。阿们。
阿们。什么叫凭血气征战？什么叫做被血气影响激动去做任何的这个决定和说任何的话哈？玛利亚结合实际生活举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哈，就前两天一个姊妹跟我分享的，我都会把那个人名去隐藏哈，就只是把案例拿出来做分享啊，保护大家的隐私。那么这个姊妹说，师母昨晚同工帮我读吧，嘿嘿，谢谢。
好的，师母，昨晚辅导孩子作业，我被气得肚子疼，血压高，眼晕头昏，狠狠打了孩子一顿。100步走了50米，200步走了多少米，他就彻底懵了。我跟神说，你赐给我一个这么笨的孩子，我真的无能为力了。我替你管理孩子，我真的尽力了，你为他的笨负责吧。那道题我从晚上8点讲到11点，他还是不会。我说我讲了10几遍了，你要还是不会，就是你的智商到这儿了。你实在不会，就不要为难自己了，也不要为难我了。今天的数学作业就别做了。然后我就让孩子收拾书包睡觉去了。直到现在，我都好郁闷，心情非常糟糕。
好，玛丽亚是怎么答复的？
不要在血气中行事，发怒的时候先冷静一下，再管教孩子，否则被现象激动说的孩子笨等话语会对他有不利影响。你如果需要他有改变，就开始按照神的眼光看他，诉说他，定义他，这样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你说他笨，圣灵没办法介入，而且孩子会真认为自己笨，不擅长学习，这些认知对他以后并非有益处。你过来问我，我只能按照真理和对的处理方式说，因为你不是来抱怨来的，你是希望知道正确的处理方式。仇敌企图用现象激动你的嘴，你不要上当。姊妹的答复，我知道了，谢谢师母的纠正。玛利亚的答复，可以奉基督的名破除你对孩子论断产生不利的影响，然后再在你安静的时候好好和孩子聊聊，不要看行为论断他，要深入了解他心里的想法。为什么10多遍还没懂？哪里没懂？是没注意听还是真的没懂？他内心对自己学习是不是早就放弃了？他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太笨了？就是找到根源，解决根源。做题不是最重要的，做题是为了培养你的孩子。你有比做题更重要的方式来了解你的孩子，一生培养你的孩子，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你需要知道孩子的心现在是如何的。你想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需要先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强按牛喝水是没用的。亲爱的姊妹答复，师母，如果你方便的话，可否为我昨天的行为对孩子的伤害影响以及开启孩子聪明智慧方面祷告一下？文字最好了，我可以保存一下。玛利亚的答复，主祝福你的孩子。路加福音5章52节，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诗篇147篇13节，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箴言14章26节，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以赛亚书49:25，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以赛亚书54:13，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亲爱的姊妹，阿们，谢谢师母。
好，第二天继续吧。
亲爱的姊妹说，师母，特别感谢您昨天的引导，昨天和您沟通过后，我的思想很快就从失落、烦闷、阴暗里走出来了。我决定孩子晚上放学回来，我和他好好聊一聊。我问孩子，那道我反复讲解过好几遍的数学题，究竟是真的没听懂不会做，还是心里已经不想再学，索性假装听懂了？孩子坦诚告诉我，他太累了，其实是不想学了，才装作会了来应付我。那一刻我心里很触动，也很愧疚，先真诚地向孩子道了歉，为自己之前可能过于急躁，没有真正体察他的内心感受而抱歉。随后我慢慢陪他梳理情绪，和他分享真理，告诉他要学着用神的眼光看待自己，不必因一时的挫败否定自己，也不用用谎言掩饰疲惫。我也和他说道，圣灵不会为错误的思想做见证，真实面对自己，诚实面对家人，才是蒙悦纳的。在彼此都心平气和之后，我再陪着他重新讲解那道题，这一次他听得格外认真，思路也通了，很快就明白了。真的谢谢您，让我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既懂得了温柔，也守住了真理。我委身在这个教会里真好，能认识这样的牧师和师母真的很感恩。
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多好。亲爱的姊妹，第一天他的做法呢，就是被血气激动，比如说被愤怒啊，然后伤心啊，或者说这种沮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激动。但是这样子，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他不是先去处理这样的状态，而是先继续背着这样的状态去驱动，就会有就是不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说话和做事，那其实不能根本的去解决问题，因为是神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当第二天他开始不顺从血气，而是冷静下来，倚靠圣灵，按照真理而行，所以你会发现，即使同样的人同样的事，但是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方式得到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连世界的人都总结了规律说，哎，不能在怒气当中去行事，因为怒气就是一个血气。我们要开始知道，不要在发怒、嫉妒、伤心、绝望、沮丧、恐惧中做任何的决定。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在生命当中肯定也经历过类似的。我记得陈牧和玛利亚当时在恐惧当中所做的那个决定，那个股票卖的时候就很着急，然后呢，因为是在恐惧当中做的决定，所以呢就少卖了很多的钱，就不是在主给我们的关键时间点。那么不要在发怒、嫉妒、伤心、绝望、沮丧、恐惧当中做任何的决定。玛利亚在福音根基系列里面有讲过的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的嫉妒纷争，没有不可抑制的怒气，没有自怨自怜，因为我们是得胜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纯全的。所以当仇敌通过外来的这些情绪企图影响你和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要安静下来，就是先要把这些不是来自于我们生命的外在的影响要处理掉，因为这些仇敌他是通过这些血气来去做攻击的。那么我去看圣经上记着
雅各书3:14-17，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雅各书3:16，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阿们。
嗯，接受明确说，你看，就是包括苦读啊、嫉妒啊、纷争啊，这些不是来自于主的，也不是来自于属主的我们的，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所以我们要先去把它们清理掉。如果不清理它们，你看雅各书当中所说的就是，哎，如果还留着这些血气和这些情绪的这样的一些纷争，那就会有各样的坏事。那这样各样的坏事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刚才所说的，是因为他们是属地的，是属鬼魔的，就说明你知道情绪有的时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就是就像一个警戒的一个灯一样，我们看哪个灯亮了，我们就知道，你比如说你很喜乐，你很平安，你肯定知道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对不对？那当有那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仍然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你不要把他们，不要被他们拉出去，你明白吗？你要知道说，哎，这些情绪不是属于我的啊，是仇敌想要去偷窃的话，我要把仇敌赶出去啊，不要让他来拉扯我，明白哈？那我们再去看一个经文，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诗篇37篇8节，当抑制怒气，离弃怒火，不要心怀不平。阿们。
那在结合生活当中一个实际案例，就是关于玛利亚的一个案例，主知道我做的这个见证都是真的哈。那结合这个案例，我再跟你分享，除了你自己想去靠着主去抑制怒气以外啊，去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抑制怒气以外，那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你可以去使用耶稣基督的那个权柄，去你看到的是仇敌的伎俩，你肯定就不会去上当了，对不对？你之前没有去想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脾气啊，对吗？你是觉得没有关系，发个脾气而已嘛，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在主的里面不是说不可以生气，而是我们要去留意，如果是那种不可抑制住的那种怒气，没有道理的这种怒气，那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抵挡的，包括像自怨自怜等等哈。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不要觉得主已经命定的得胜，就不会有任何的仇敌。但是呢，主教导我们是说可以警醒的与主同行，当仇敌出现的时候，主会立刻向我们去显明，哎，有敌人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第一时间发出权柄，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得胜，继续行走在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得胜当中。那么以下是玛利亚的属灵日记当中的一段哈。昨晚睡觉之前，主告诉我有仇敌，那时候我正在一边方言祷告一边买家具整理东西，主提醒我现在有敌人，先停下来买东西，安静方言。在方言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仇敌企图给我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有那个疾病的感觉，我立刻抵挡并祷告宣告，之后疾病症状消失了，我就安心的睡觉了。睡到一半，我就听到陈木半夜起来上洗手间哈。那个时候因为他所发出来的声音影响我睡觉，所以仇敌在我心思意念里面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生气和愤怒，就上厕所这么大声，不是让我刚睡觉吗？怎么能这样呢？只是心思意念里面想法哈，我不会真的这么跟陈木说，就是会有这样的心思意念。那我当时是睡了一半的睡梦当中，所以我当时没有就是像平时那么样清醒和警醒，只是想着我正自己正在睡觉呢。但是因着多年来的操练，我已经开始知道我要去就是止息怒气。你还记不记得圣经上说你们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说主是希望我们不要一直在那个气氛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当中的。那主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主教导玛利亚已经学会识别情绪的信号，就是你从果子就能看出树来。仇敌在的时候就是一定会有显现的，比如说纷争啊、苦读啊、怨恨呀，那我们不再顺从这些情欲了。那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但是心里仍然不断对主说，我说我很生气怎么办，我很生气，哎，主啊，我不想生气，你知道吗？我迷迷糊糊的就在心思意念里面在跟主说话，我说我想好好睡觉。那紧接着我就入睡了，但是在梦中我就看到了一个讨厌的魔鬼，因为神的话还在我里面运行，心里运行呢，所以在梦里我就对他说，我说你这怨恨的鬼、愤怒的邪灵、嫉妒纷争的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不能伤害我和我的家人，我奉耶稣基督 的名，命令你们现在立刻离开我和我的家人，甚至必须离开我们所在的建筑物。你不能在这里，不也不能伤害我们，不能蒙蔽或影响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然后在异象当中就看那个鬼就跑掉了。如果你常常听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宣告祷告，你就会知道我很少说，我几乎没有说过怨恨的鬼、愤怒的邪灵这样的措辞。所以你知道吗，这些措辞根本不是出于我的，而是神的灵在我里面去发出的，是主在梦中教导我如何去使用他的权柄。主也借着玛利亚通过这样的分享去教导你如何第一时间发现仇敌，抵挡仇敌，对吗？所以你看那种自怨自艾啊、生气愤怒，其实就是怨恨的鬼、愤怒的邪灵，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命令他们都出去哈。所以当你被情绪搅扰的时候，如今你已经知道该如何使用基督的权柄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经上记着，
箴言17:14，纷争的开始如同决堤的水，所以在争执发生以前就要制止。阿们，
阿们。你不需要等到情绪到大爆发，引发了各种情况了再处理。你当感受到那种小苗头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抵挡仇敌，不顺着情绪。这些真理真的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去使用，因为玛利亚照着这样的真理而行，我发现结果真的是就是超级好，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日子更加的平静安稳了，你的那个心情的那个起伏也更加的这个平静安稳了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拒绝在血气的冲动下做任何决定，说任何的话。你看那个两个人两口子吵架，对吗？然后两个人分手都是发生怒气啊，我你怎么样，就说更多让对方伤心的话。那之后呢，对方在听到了那在怒气当中所发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真心话，还以为是真的，然后呢就拿着这样的话一直在让自己的心里就觉得啊，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啊，他怎么这么论断我呢？啊，我对他这么好，怎么样？你就会发现两个人都会受到伤害，这就是仇敌的伎俩，对吗？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那我们就会留意保守我们的口，说正确的话语，按照真理而说。我们不会用我们的嘴巴去咒诅家人，也不会用嘴巴去论断家人。我们的嘴巴对着家人是要送去祝福的。当仇敌激动你说，哎，你的孩子就是笨的呀。但那个姊妹好搞笑，她说你怎么给我这么笨的孩子，你就说哎，主耶稣，你给我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是最棒的。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孩子就是最好的，对不对？是非常孝顺父母的，是非常懂事的。然后呢，你也告诉他你就是非常懂事的，你就是非常孝顺父母的，你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你做这个题就是应该做得很快的。啊，你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只是假象，你非常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和能力啊，靠他加你力量的，你就凡事都能做，因为那释放生命圣灵的律已经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我们不需要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凭着圣灵按照真理征战。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人说神的话语，说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是一句都不会落空的，是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的。有的时候你感觉我只是说一下，但是你说的神的话语就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的。感谢赞美主，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如果我就像我跟那姊妹分享的说，如果你一直说你的孩子笨，说你自己的身体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不到你的见证的原因，因为你说的不是真理，圣灵就没有办法动工。你需要先去调整你自己的思维，顺服于基督，通过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权柄和神的话语去释放这大能，你就能够去经历到圣灵为真理做见证，你就能够去分享你的见证了哈。感谢赞美主。前几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我听她的分享特别的开心。她说她的丈夫如今在正确的神的话语里面变化的有多大，她跟我描述的就是说，哇，你都不知道，简直不是一个人，就跟简直不是同一个人了。他整个的性情，他的那个整个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对我的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你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主的话语和真理，被主的爱浇灌和扎根，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去享受主的这样的一个爱，我们的生命很自然的就成为了神荣耀的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那么玛利亚要开始讲的经文所说的第二点，我们不是从情欲而生的，情欲不只是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是不是性欲，它其实更多指的是第一就是身体的肉身外表，也就是说你看见听见等各种感官告诉你的。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肉体的情绪感觉，我们都要知道那个情绪不对的感觉不对的，我们是需要去抵挡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你可以理解为我觉得怎么样，或者我的身体告诉我什么，那种凭眼见感官那种驱动的那个生命，其实是属情欲的，属肉体的生命。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感觉到疼痛，情欲或感觉就告诉他说，哎，你病了。那你看，当我们被真理装备，我们不是被这个感觉所驱动的，对不对？而是我们被神的真理而驱动。所以我们不接受我们那个病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对吗？所以我们在与主同心同行的时候，就是被装备的，就是很难不行神的。当如果一个人他感受到这个基督徒感受到沮丧，情欲会告诉你说，哎呀，神不爱你啊，你看你这不好那不好，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神的杰作，我们也不要去顺服这些仇敌的谎言。所以重生的人不再是从情欲感官感觉而生的，那么我们也不应该被这样的情欲感官感觉所定义。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从情欲而生的生命是由眼见等感官和感觉所驱动的生命，那是从情欲而生的。但是我们不是从情欲而生的，对吗？如果一个人的他平安是建立在银行存款啊有很多（括号这是眼见）身体舒适，这是一个触觉的感官，或者别人的夸奖，这是听觉。如果只有这些满足了，他才能够喜乐，他才能够平安，他才能够开心，他非常在意这些，那么他就是从情欲而生的。你会发现仇敌攻击的方法其实都是从这些渠道，对吗？就别人不认可啦，然后去拉扯呀，然后就受不了了这种，对吗？然后或者说，哎，感觉身体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或者感觉自己哎银行存款没有那么多呀，你看是不是仇敌只是在情欲层面，只是在肉体层面去发出这样的谎言和攻击？但是我们不是从情欲而生的，一个从情欲而生的生命是极其不稳定的，因为感官总是在变化的。但是我们不是从情欲而生的，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就不再凭眼见感觉来驱动我们所做的。为了进一步让大家理解，我再结合圣经来去分享哈。我去看扫罗王的生命，其实就是凭眼见和凭感觉所驱动的生命，他是一个在情欲里面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神就没有那么喜欢扫罗哈。我们看圣经
撒母耳记上13:8-12，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阿们，
阿们。所以你看这些圣经的经文，是因为扫罗先见到，对吗？他因为他看见百姓离开，所以呢，他是因为先见到，他又担心，然后呢，他又看到他的敌人已经聚集在那个密抹了，所以他说他的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你看他是在恐惧当中去做这个决定的，对不对？那他这个心里所说的也不是他说的，其实是仇敌去引导他的，他认为是他自己所说的。所以基于这些一套下来的这样的那个仇敌对他的组合拳的攻击，他就献上反击，就犯了大罪了，对不对？那么当如果哪位弟兄姊妹也曾听到过魔鬼这些仇敌在你心思意念里面讲述类似的话语，企图逼迫你不再等候神或依靠神，而是要开始依靠自己，那么你要警醒和小心。因为扫罗王就是被仇敌激动的和眼睛见的心理着急所驱动的，但是我们不要这样。 扫罗王在撒母耳还没来之前就献祭了，导致犯了人生重大的一个大罪和一个失败哈。而大卫的生命，我们去看到是属神的生命，他更关注灵里神的同在，神的看法和神怎样说。所以即使遭遇患难的时候，大卫不是因为眼见的和感觉就抱怨上帝不爱他了，而是知道神对他永恒不变的爱。那就像刚才有个见证里面一个人，他说他有任何疾病的症状的时候，他说我不再去通过环境或经历的去判断神到底爱不爱我。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不再通过我们经历的和环境的来判断神爱不爱我们，而是要知道主的心意，去用神的权柄去归正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不是出自于主最完美的计划的，我们就要去抵挡。所以大卫在遭遇哪怕自己儿子来欺压他的时候，他需要被迫离开王宫，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在旧约里面哈，因为曾经大卫犯罪所以那个遭受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大卫是知道上帝很爱他的，所以即使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仍然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主的那个爱。你看撒母耳记啊，经上记着
撒母耳记下15:25-26，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阿们。
大卫从始至终看的不是敌人有多强大，孩子怎么这么对自己，太让人伤心了。大卫也不是看自己，因为如果看自己，他就会觉得都是怪曾经我犯罪了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对不对？然后他就会自怨自艾。大卫特别棒的是做了一个神圣的选择，就是他选择仰望神，他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事情的发展，不是说敌人强不强大，不是说我自己做的好不好，而是说我若在耶和华眼中蒙恩，就是主耶和华如果是爱我的，如果是喜悦我的，他就一定会带我回来。那我知不知道主耶和华是爱我的，是喜悦我的？那我肯定是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即使急或不然，即使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呢，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就是如果他真的有一天耶和华说他不喜悦我了，那就是就像玛利亚说，那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不对？那我就愿他的旨意，要让他的那个用他的旨意来待我。所以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像我们自己看的是没有信心，而是能够看到他对主的那个爱和顺服，他知道耶和华喜悦他，他是一种急或不然的信心和全心全意的依靠。这种和神之间亲密的爱的关系是让人非常动容的。我记得有一次玛利亚面对极大的逼迫的时候，就是如果对方当时那个官司如果得胜的话，我没有那么多钱赔，他们告的那些钱我根本没有那些钱，但是我奉耶稣的名，我在耶稣基督里有那么多钱，我会能够看到主所赐给我们的供应。阿们。好，所以我当时面对那个极大的逼迫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泪流满面的，我就觉得事情结果如何都不重要了，因为耶和华喜悦我们，耶和华在掌权，他喜悦我们，这就够了。我们和神的这种关系要远大于我们使劲摇晃主的手啊，主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就要这个。如果你的孩子对你说，妈妈，我就要这个玩具，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个，然后呢，他在地上撒娇打滚，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你觉得这样的孩子是跟你亲近的，还是你的孩子说，妈妈，我知道你爱我，如果这个玩具对我有益处的，你一定会买给我，但是即或你现在不买给我，你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你会觉得哪个关系让你更加的向往，更加能体现出他对你的信心呢？是那种他对你的信心是那种啊，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个，这是信心吗？还是说即或你现在没有给我，对吗？你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而且我相信你，你有一天你只要是对我好的，你一定会给我的，对不对？你哪个才能看到是真正的信心呢？所以真正的信心并不是看向自己做的好不好，对不对，也不是一定要紧紧抓住事情的结果，而是真的知道主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我们就能敢于放手，即使感觉上哎呀好像有点小慌张，感觉上哎感觉有点小害怕，但是这都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啊你没有感动去斥责命令魔鬼离开也没有关系，你只要不顺着他去行就行了，你不要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去做决定。你说我现在就想跟主， 我跟主腻歪一会儿啊，然后我想伤心一下也没有关系，对吗？你不要在伤心当中去做决定，你不要在愤怒当中做决定，主会带着你，照着你现在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所以重要的是，我们依然顺从主的爱和真理，我们的神是靠得住的，是喜悦我们的。当大卫被示每去投石块，然后示每去咒骂大卫，哈，包括在很多的这些人面前咒骂大卫，大卫仍然选择拒绝在血气冲动下去报复，他仍然不担心周围的人怎样去想他看他。他没有说，哎，我可是王啊，我现在逃难出来，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威严了，你现在敢当众拿石头来打我咒骂我，你看我不跟你拼了，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要杀鸡儆猴，让人不敢再侮辱我，对吗？很多属血气的人，他其实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才对。但是大卫不是这么说的，大卫单单仰望耶和华。经上记着
诗篇75:6-7，因为高举非从东来，非从西来，也非从南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阿们。
大卫把眼光对准神，在爱和真理当中去前行。大卫说，
撒母耳记下16:12，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阿们。
阿们。我真的是觉得，就这样的属神的生命，我们就是真的是可以学习和操练的。他不是看待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他，他不是看我自己的心情啊，我都这么惨了，对吗？然后上帝怎么还允许这个人过来骂我来？他都不是这么看的。他说，他真的把那个神的爱放在他的心里。他说，哇，神这么爱我，神看着我遭难，看到我被骂，他肯定会施恩补还我的。就像你看你对你的孩子一样，当你的孩子受欺负了，对不对？那你肯定是想要去更多的去帮助他，更多的去祝福他，更多的去补还他，对吗？那我们的神也是如此的，甚至我们的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更爱我们。所以大卫的生命就是不被眼见情绪和任何感官驱动的生命，而是由神的爱、神的话语和神的旨意所驱动的生命。这是属神的生命，也是属灵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的生命。我们需要的就是在灵里按照真理去扎根，然后与主同心同行，在生活当中去操练。为什么要操练？因为我们曾经用几十年的旧有的思维生活，用自己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如今我们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那我们要探索这个生命，去活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全新的思维、全新的角度、全新的方法。就像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姊妹，第二天，对吗？她用新的方式就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了，就是是立竿见影，就是非常好用的。感谢赞美主哈！我们要一起来享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胜的稳固的生命，这是非常幸福的。那么讲到情欲，第二小点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从情欲而生的，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从肉体的感官和欲望而生，我们也不会也不需要再顺从肉体的感官和欲望而活。当一个人不信主前啊，经上记着
以弗所书2:3，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阿们。
曾经我们不信主前，就是血气和欲望的奴隶。经常说你顺从谁，你就是谁的奴仆。如果顺从肉体和心中喜好的那个私欲去行呢，其实就是在顺服那个仇敌哈。那么经上又记着罗马书6:15-18，经上记着，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阿们。
所以圣经上记着，我们信主之后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现在是义的奴仆。 正如经上也记着我们信主之后的生命是什么呀？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阿们。
那些辖制我们的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都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肉体和邪情私欲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他们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了。正如经上记着，
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阿们。
阿们。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哈，就是这个世界，包括世界利用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企图辖制我们的，都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了。这意味着这些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对我们已经失去效力了，因为他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力量了。结合生活实践，你觉得你还有引证吗？那是你还没有认同你的引证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看那个引证是活的，但是按照圣经真理上说，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些引证不能够再去拉扯你了，他们和背后的黑暗权势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和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不要再看他们是有吸引力的。如果我们不诉说他的吸引力，我们看他是死的，他们就是死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些世界已经被主已经去解决了。并且刚才那个另一处那个经文，就是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你结合这些经文，你连在一起看，你就会知道那些辖制你的引证、疾病、私欲都是死的，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我们要开始诉说并强调这个真理。短视频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些喜欢购物然后买衣服的那个欲望，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全新的生命了。那旧有的我们也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是双重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在这个世界眼里，他那个曾经的奴仆已经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救我，曾经的救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是全新的一个生命了。所以那个旧有的那个死，其实在仇敌的这些引发的这个私欲和邪情私欲里面，我们是死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再对一个死人去发动这些辖制和攻击。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清楚这种双重的这个被钉十字架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有大能的一个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去看罪，知道罪是死的，但是我们在神里面看自己是活的。那去对于罪来说，我们对罪我们也是死的，他不能辖制我们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看自己也是活的，对吗？感谢赞美主哈。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啊，谢谢你带领着你的孩子能够听明白这段的启示，让他们在生活当中不是说我知道了，而是说能够照着真理去行，去活出你所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再去诉说那些引证辖制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他们是死的。我们也不会再去被这些引证所辖制，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旧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现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是自由的生命，是作王的生命，是不被辖制和捆绑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是与主紧密同行、喜乐平安的生命。我们要真的发自内心的来在生活当中操练和探索这全新的生命。经上继续讲到，
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阿们。
新生的样式和前提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旧有的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就能够开始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是和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的样式。简单来说，就是旧的不死，新的就无法出来。那曾经在得胜系列里面也分享过
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二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阿们。
我们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就我当时就问主，我说主啊，你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为什么一定要等摩西死了？那摩西不死，你不想让他进去，你就别让他进去，对吗？但是众百姓可以进去啊，为什么偏得要等摩西死了？那么主耶稣给我的反馈就是什么呢？我们去看经上记着
加拉太书五章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阿们。
所以律法不死，恩典就没有办法来。我们都知道摩西在圣经上是代表预表着律法的，所以律法不死，恩典就没有办法来。同样的，旧的律法下的生命如果不死，新的在恩典当中的生命就没办法活出来。所以我们想要进入应许之地，是需要站立在主的恩典当中的，不是站立在主的律法当中的，就不是站立在一个律法的自我要求自我称义当中的。而这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呢，就是他已经赐给我们重生，也赐给我们永生了。基督徒从来不是停留在一个洗礼，受洗只是你生命的一个开始，意识到旧有的生命和旧有的生命当中的所有的邪情私欲和背后的黑暗权势，都已经借着你的受洗，然后呢他们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才能够去享受这全新的生命，才活出这样的全新的生命。经上记着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们。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享受这全新的生命。那么做义的奴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你要在爱和真理当中享受这丰盛的生命，因为主说我来了是要让你得生命的，他已经给我们全新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是主希望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就要在这爱和真理当中去享受这丰盛的生命，不是天天说哎呀，我要认罪呀，我要去定罪呀。如果一个人他在律法的这样当中，他就是没有办法活出那种自由的恩典的生命当中。如果一个人他天天看着自己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对吗？那他就没有办法去享受主所赐给他的恩典的。如果你问说，玛利亚，我也想活出丰盛的生命啊，想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啊，但是我感觉好累呀，那玛利亚就要回复告诉你，你觉得累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没有，你好像是努力，是我努力在做，我努力在挤，我努力在活。但是圣灵告诉我们的方法不是这样的，圣灵告诉我们的方法是特别的简单的，就是你我并不是靠自己来活着全新的生命的，是耶稣基督通过我们活出来。那我们怎么允许耶稣基督通过我们活出来？我们都说了，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对不对？所以当你去知道这个真理，你认同这个真理，就等于耶稣基督在通过你去活出他的生命，他就可以去做这个见证了，你明白吗？就像他在这个世界上在活着去行走一样。所以不是说你努力去挤，而是先看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你真正的身份，能够使基督的灵借着我们活出他自己，因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经上记着
罗马书六章十九节，因着你们肉体的软弱，我就按照人的说法来讲，那就是你们从前怎样把身体的各部分献给污秽和罪恶做奴仆，以致罪恶， 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身体的各部分献给义做奴仆，以致分别为圣。阿们。
阿们。这句经文其实就是答案，你明白吗？我跟你讲它怎么是答案哈，就是曾经罪是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所以身体会顺服罪去做污秽或者是邪恶的事情。我觉得你们肯定也不想回想信主之前自己的生命和做一些选择有多么的糟糕。正如保罗说，
罗马书七章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阿们。
好，那我们都知道这节经文。那我想问的是，保罗说的这句话是指没信主前的人，还是信主之后的人呢？开麦，我们互动一下，别睡着了哈。
信主前的人。
信主前的。
信
主之后的。
信主前的人。
信主之后的。
之后的。所以有人是信主前的人。信主之前的人就是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是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然后还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表达信主之后的，信主之后呢，如果我们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对吗？我们看看已经解经哈，它到底是指信主之前的人还是信主之后的人。就是他说的这句话当然是指没信主前的人，因为保罗所说的是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想问你，如今住在你里面的是罪吗？我们去看圣经上有太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的身体不再是罪的居所，而是神的殿。我们去看这个经文，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住在你们里面，是你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你们不属于自己。阿们。
所以你看这里上面讲到说这圣灵住在你里面，所以这里面讲的是圣灵如今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不再是罪住在我们里面了，对吗？我们再看其他的经文，
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是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仰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爱中扎根，根基稳固。罗马书八章九到十节，但既然神的灵真是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于肉体，而属于圣灵了。不过如果有人没有基督的灵，这个人就不属于基督了。但如果基督在你们里面，那么你们的身体虽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活的。阿们。
阿们。所以当我们已经解经，你就能够明白，现在罪已经不在我们的里面了，是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认真研读这段经文，你会看到保罗从罗马书七章挣扎于住在我里面的罪，跨越到罗马书八章喜乐的在于住在我里面的圣灵，都是因为他看到并真实的经历了生命的翻转，就是看到旧有生命已经死了，全新生命从神而生了。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罗马书七章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阿们。
这段经文是说，当罪是主人的时候，人不得不犯罪。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要洗净我们的罪，他还要解决罪性的问题。如果他里面的根本问题没解决，就像一个那个地上的那个杂草一样，你根部不给他解决，你只是把上面把他那个长出来那个杂草割了，那个根还会再去生杂草的，你还是需要去解决的。所以主不只解决了罪的问题，他还解决了罪性的问题，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当罪是主人的时候，所有信主前被罪奴役的生命的果效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不得不听主人的命令。保罗说，那同样的道理，现在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基督耶稣才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义才是我们的主。所以保罗才说出，说 活出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其实是很简单的。你们从前怎样把身体的各部分献给污秽和罪恶做奴仆，以致罪恶，现在也照样把你们的身体各部分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分别为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他没信主之前曾经不想犯罪，但是却不得不犯罪，因为他就是罪的奴隶，所以他就得顺从罪。那么好了，现在你知道你不是罪的奴隶了，你现在是义的奴隶了，对不对？你可能觉得我并不想做公义正直的事，但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就使得你不得不去做公义正直的事，对吗？因为是你的主人去影响你的，你就一定会做公义正直的事，不管你想不想。你可能会想，我不想去爱人了，我担心爱人如果别人不珍惜，那自己会受到伤害。但是却在实际生活当中，在真正面临选择的时候，你每次都倾向选择于因着信靠主而继续去爱人，去继续去做主感动你去怜悯去爱的那个人。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爱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那个善良的人，这个是你的生命的一个本质，是你的主人已经把这样的性情放在你的里面了，你就不得不活出这样的样子，你知道吗？曾经在律法当中，人们会觉得说，我努力靠着我自己的自由的意志，我努力活出这样的样子，但是神解决了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翻转，对吗？你曾经如何不得不犯罪，你现在就不得不行善，你不得不每天喜乐，你不得不平安，你不得不去爱人。你可能会看其他人做坏事做得风生水起，好像活得很好的样子，但是你想去做同样的坏事你却做不了。你下定决心说我也要坏一把，然后你会发现也坏不起来，对吗？你真让你去坑人的时候，你又坑不下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不允许你如此，你已经换了主人了，你已经更换到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了，你没有办法和不义为伍。所以你只要看到，你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就知道，哦，我的确没有办法去做坏事，我的确没有办法去坑人，没有办法去害人，我没有办法去贪钱。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得到了那最好的了，因为我的主人就是主，我的主，我的神已经把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赐给我了，我还去找谁呢？对不对？就是你这样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和不义为伍的。你说，哎呀，我的丈夫或我的妻子或者我那个周围的同事总得罪我，对吗？但是你会发现在你里面还是有力量去爱他，还是有力量去包容他，对吗？你还是有力量去跟他生活在一起。为什么呀？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拥有全新的生命了，你换了主人，你不得不这么去做，这是你自然的一个性情的一个流露，这是你生活当中一个特质的一个流露。接上记着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阿们。
当一个人成为圣灵的殿，是新生的样式后，在生命的本质上已经与过去的不义彻底断绝了。你一定要好好默想，就是再重复再听一下玛利亚讲的这段，之前那个刚才讲的这段内容哈，就是当你觉得受到伤害不敢爱的时候，你不需要去纠结在这样的情绪里面，你也做不到不爱。主在感动你去爱人，你还是会去爱他，理解他，照顾他，这就是上帝赋予你爱的能力，是耶稣基督爱和生命的彰显。当你觉得你不想听讲道，听不下去讲道，记不住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不要再去相信这个谎言了。为什么？那只是仇敌给你一个感觉，但是你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这种感觉没有办法再去伪装，再去引导你的行为，说哎，我感觉我听不下去讲道，我就不听了吗？你不是的，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赋予全新的生命，你和耶稣基督成为义灵了。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如果和耶稣基督是同一个生命的，你就不会不爱自己的生命，对不对？你会爱自己的生命，你会爱那个话的，因为那个话就是你的粮食，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 你生命真正的本质和样式。你喜欢生命，你喜欢神的话，你喜欢听讲道，你只要告诉自己我是喜欢听讲道的，不要再限制那个自己了，不要去再相信仇敌了，这样的话你就行走在真理当中了，圣灵就为真理做见证，说哇孩子你特别喜欢听讲道，你看看这讲道你听完了多带劲，对不对？对吗？你能记得玛利亚和陈牧以及圣经上讲述的真理的话语，因为这就是你全新生命被赋予的能力和特质。你不是说我强迫自己努力，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当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做不好，和主的关系又不好的时候，不要再相信并停留在那样的感觉里了。我们不是从情欲而生的，不是凭感觉来判断自己的，不是感觉神离我近了，神离我远了，我们是靠着圣灵在真理当中去看待自己的。圣经上说，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神以慈爱来吸引我们。圣经上说，我们是神的杰作，不是随便的作品。你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杰作。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这儿可能没有这个人做得好，那可能没有那个人做得好，但是你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不知道你有留意玛利亚每次放的花都不一样，那么每个花可能他会觉得我不是黄色的，但是你是紫色的呀，你很棒啊，对不对？你可能就觉得说，哎，我不是那种很大的花，但是你是个很高洁的一个小花，你就很美丽呀，对吧？你是神的杰作呀，你要如此去看待你自己。神不能说谎，我们要顺服基督，不是顺服感觉，因为基督才是我们的主，感觉和感觉下的邪情私欲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对我们没有吸引力了，他们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影响力了，我们换主人了，我们顺从主人不是一件难的事情，是生命被赋予的特质，是身体不得不顺服，是轻而易举的，是毫不费力的。所以当我们随着圣灵而行，你会发现毫不费力的兴盛，毫不费力的喜乐，毫不费力的平安，这是真的，是我们心所喜悦的。那我亲爱的同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我们不再是被律法要求的，不是说我要做的多好多好，不是一只小鸡努力要去，就是我假装我是雄鹰，或者说我这么做了我就是雄鹰了，而是我们现在就是雄鹰的生命了，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飞翔，飞翔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痛苦的事情，就只有在曾经觉得自己是小鸡，现在是雄鹰，你可能有一个习惯的一个改变，对吗？你要告诉自己，自己是能飞翔的。但是你要开始习惯的是什么？就是神迹奇事是随着你的，你不是努力的去挤出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不是难事，对小鸡来说难，对你来说不难，因为主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后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哎，你看这个经文里面哈，门徒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们把麦打开，门徒做什么事情？
到处
福音
宣传，
到处宣传
、嗯、对，到处宣传福音，你看你可能只是在把那个真理讲了，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神迹奇事是谁做的？你看看圣经上记得神迹奇事是谁做的？
主做的。
对，主和我们同工，用神迹随着，对吗？我们只是到处在传讲福音，然后呢主就和我们同工，用神迹随着，因为圣灵要为真理去做见证，正是所传的道，所以你脚掌所踏之处，你就会发现你走到哪儿，那个花就开了，对不对？你走到哪儿，那个悲哀的人就不再悲哀了。为什么啊？是因为有神迹随着你，因为你里面有神的话语，因为你跟神在同心同行。所以神迹并不是难，不是说以前说哎呀我要多么操练自己啊，我多么那什么，我让神迹随着，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生命，你要用真理去看待你现在经历的那个生活。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实行神迹，而是神在实行神迹，我们做的就是我们传递福音，我们明白这福音，福音就是真理，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福哪里去，所以我们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福音的时候，神迹就随着我们。 因为主在和我们同工，主说真理，我们就说阿们，主说孩子说得好，按照你信的成就了，一切就这么简单，神迹就这么简单，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信的对就是有福音的大能的。你听到了这些讲道，按照正确相信的福音去行，自然就会有大能彰显，就是这么简单，信主没有那么难。有很多孩子说信主怎么这么难呢，然后还有什么仇敌的怎么怎么样，你一句话就能够解决仇敌了，你还想怎么样呀？如果你是神对吗，你如果你的孩子就一定要在一个这个外面一个慌乱的一个城市国家去行走，你希望他怎么样去，他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更喜乐更轻松的生活呢？就是你对你的孩子说，我现在赋予你一个权柄，你不想要的你就拒绝啊，然后呢，如果有人伤害你，你就告诉他，他不能伤害你。还有更简单的事情吗？还有更简单的事情吗？你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吗？他没有让你上去跟魔鬼干一架，对不对？你也没有让你的孩子上去跟魔鬼干一架，你就说我奉耶稣的名，你不能伤害我。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想了一下，就神已经把最简单的模式已经给我们了，他已经把所有难的题全都已经为我们解决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真理，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简单的生命来哈。就是今天这篇讲到，如果你再给我时间，我还能讲更多，但是因着时间的原因，我只是借着福音把真理的钥匙给了你。就是我告诉你，其实什么叫做不是从血气而生的，不是从那个情欲而生的，对吗？一会儿我还会讲怎么是不是从人意而生的，就是我只是给了你个框架，但是你在里面继续的跟随着主去生活下来，去实际操练下来，你真的能够感受到这全新生命新生钥匙的大能和能力，你的生活生命和你的家族一定会经历那种倍增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哈。哥林多后书3:3，请读。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阿们，
阿们。当我们去活，就是允许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去活，我们知道看来我们的生命本来的样式原来是这样子的呀，对不对？那就那种很简单的生命就出现了。那么玛利亚要讲的第三点，因为就是我们不是从人意生的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放到下节课再去讲吧。嗯，好，那我做个结束的那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是何等的荣耀和美好，主啊，谢谢你，你不只是解决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问题，你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来自于主你全新的生命，全新的装备，全新的性情，全新的能力。主啊，我们非常感恩，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重担原来不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自己去努力的去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而是你已经成为我们的主人了，我就不得不就能够去有爱，我们就不得不去公义，我们不得不圣洁，就是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我们顺着圣灵顺着真理，我们就能够去享受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能够把我们不是从血气而生的，我们也不是从情欲而生的，真正的让今天能听到这些话的弟兄姊妹能够让他们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能够真的明白这个启示，并且在主你的里面能够毫不费力的去享受这些启示所带来的益处。我们感恩赞美主，圣灵你必为真理做见证，我们感恩赞美主。主啊，我们也把继续下一节课里面我们不是从人意而生的内容完全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主啊，谢谢你带领你的孩子们能够一起来听去享受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篇章的开启。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感谢主。
好，
好的，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你们来，谢谢我，耶稣爱你们，祝福你们，感谢主，
你的话语，穿透了无尽的黑夜。在黑暗深渊找不到出口，无形的枷锁绑住我双手，但你的话语划破沉默，像一道光穿透眼眸，你说要有光世界就被点亮，你说的一切生命就要发光，君王的权柄震动着天地，将你发生巨浪的平息，当你呼唤冰冷的心被唤醒，听见你的一句带给我勇气，你的话出那一马，你的真理是我盾牌，无法被取代。
每一个字句带着烈火的能力，收尽了谎言，让我灵魂不再自闭。
耶稣，你的名声或是上一切，你的宣告让所有黑暗都撤退。
当你发生巨浪。
坚定。